好，大家早安。撒母耳记下第十九章，这章看到整个事件来到一个时间点，是大卫要重新东山再起哦的一个时间点。那可是在这个时间点，也是他经历生命当中一个非常艰难、非常困苦、非常痛苦。那这一份的痛苦，跟他过去在逃亡的时候的那个痛苦，似乎是不一样的。过去他在逃亡的时候，虽然生活好像很痛苦，可是他的灵性非常的苏醒哦，非常的跟神亲近，所以会发现到在他逃亡的过程里面，却是写了很多诗篇的那个时候。可是在这个时候，却是他面对一个内心非常的痛苦，是因为他所最爱的儿子死亡哦的这一个事件。那在当中我们就看到大卫跟这许多人的互动，这互动的里头也显示出其实人的心都很复杂，人的心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个状态，不同的状况。所以说到神的选民中，这些都是以色列民，都是神的选民，可是他们在不同的际遇的当中不同的碰到事情的里面，特别是大卫作为这整个事件的主角，那么当中就看到跟大卫的互动，而怎么显出神在其中显出他的公义。那所以今天的这一章就从这一整个事件里头我们来看，我把它分成两个大段落来看就好。第一段就是一到八节，这里看到一个事情是叫做一言惊醒梦中人。那我们知道大卫他面对丧子之痛，那我相信这个亚沙龙，虽然说他在过去所做的事情好像都是悖逆，都是背叛，所有的事情都是非常负面的，但是在大卫的心中，这个儿子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相信大卫他心中有许多的亏欠，他有许多的不知道怎么讲，因为自己犯错，所以儿子犯错。所以当儿子犯错，他又不敢指出儿子的错，因为他自己有错在先，所以就在这个整个无奈的当中，他心中只是一种感觉，就是好像心中永远有一个痛，可是都没有办法去面对跟处理。而如今听到儿子死了，直到他整个就陷入在一个的非常忧郁的一个状态。所以当我们看经文的形容，从十八章的后面那边就已经说到大卫好像在喃喃自语，就我儿啊，亚沙龙，亚沙龙，我儿啊，一直在那边呼喊。那今天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王位亚沙龙哭泣悲哀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他整个心情整个的悲痛悲愤到一个地步，就是甚至大声的嚎啕大哭的就是大卫的整个情形就是很歇斯底里，很失控的那个感觉，如果你说悲伤 OK， 通常悲伤一个人的悲伤是安静下来，不想说话，吃不下，睡不着，这个是一种的悲伤。可是大卫的情况，他有哭泣，有悲哀，甚至当中王蒙着脸大声哭号，那一直在那边呼喊我儿亚沙龙啊，亚沙龙我儿啊，我儿啊。那你会看到这整个的情况似乎进入一种你说歇斯底里可能某一个程度，你说进入忧郁也可能是某一个状况，就是看到他在这一份的悲痛，这份的悲情里头陷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头。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他的手下好像替他做了决定，包括杀亚沙龙，包括王你不要出去，你就留在城里包括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情况。因为大卫似乎就陷入在一个已经是他来到一种有点精神失常，就是不能够如常运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状态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仿佛有一种精神恍惚喃喃自语的这样的一个的情景。那可是这个情况是不是真实的状况呢？如果对整个大局来看的时候，刚好大局应该是相反过来的，就是 本来他们面对一场征战，这场征战是要置大卫于死地，是要除灭属于大卫家族的这样的一个的情景的时候，而他的臣仆们，他的众臣仆为大卫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就是不只是将那一个背叛的王亚沙龙给除灭了，而且是让所有的这一些敌军死的死，逃的逃，而在逃的过程里面就看到说是全军覆没，是已经把所谓的大卫家的仇敌已经是叫做除灭了。所以对整体来说，这是一场的得胜，这一场的战役是打得非常的漂亮啊，就是那些所谓的敌人全部都已经四散了啊，所谓的逃亡就各自回家去了的。所以就看到这整个是一个得胜，可是相反的却看到似乎国家陷入在一个非常失败的一个沮丧的一个非常崩溃的一个这样的光景里头。所以在这种光景，很显然大卫他本身就陷入在一个困局里头，而当大卫陷入困局，而约押他一直都扮演那一个领袖的那个角色，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他就对大卫说了很重要的一些提醒这些的提醒，其实在提醒的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到他提醒的是真的，可是他所表达的那个过程里头，我们也看出有一种很好像很不敬的一种的味道在那里。因为怎么说，他是一个属下，可是他对大卫所说的话是一种的警告，是一种的责备，是一种的好像我要骂醒你啊，你知道你已经沉睡了，你已经糊涂了了。就所以当下就看约押的这一些的对话当中我们就看到是非常的有一种好像有一种不敬的一个味道就是当中所说的事情是非常强烈的就像第六节那边说从第五节那边开始，约押就进去见王说，你今日使我一切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就是说你让我们都变得很惭愧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恨那些爱你的人就是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亚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的仆人的心，我只做耶和华启示，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比你从年幼到如今所遭的更甚。那这一番话其实是你说迹象法吗？也是。你说提醒吗？也是。你说不敬吗？其实也非常不敬。你看到他对大卫王是这样子的一个说话，但是我们也看到大卫在很多的时候他有显出他生命当中的一份那一份属灵的美德，就是他的一种的谦卑。就像当年拿单先知责备他的时候他就苏醒过来，而如今约押提醒他的时候，也算是责备他的时候，他也谦卑的就苏醒过来。所以第八节就说，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了。那么所以这个地方就看到大卫其实他当下被提醒了，他就立刻就起来。所以你看很多时候人真的会陷入在一种在某一个事件，特别是一些悲痛的事件，会引发一种的所谓的生命的破口，仇敌可以入侵，或者仇敌就会趁虚而入，就让人陷入在一个灰暗啊、消沉啊，就一种的失落啊，一种的沮丧的里面，那就一蹶不振，就哎呀什么都不想做了。人很常会这样子，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很常我们作为一个还清醒的人，我们可以扮演的一个角色，真的很常是需要 用各样的方法哦去提醒。当然在提醒的过程当中，很显然约押是很有个性的一个人，所以约押在这一件事情上就用了非常强烈的一个方式来提醒。虽然大卫也被唤醒了，但是我相信大卫的心中是有一点不爽的，这个从后等一下接下去看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知道，是大卫是及时的苏醒过来，以至于他就从这个悲痛里面站立起来，事情才有了改变。那么约押的做法约押的角色很重要。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肢体当中包括好像我们的小组长包括好像牧者也有他软弱的时候，所以身旁的人有时候会给予及时的提醒是重要的。所以当我们的小组长当中也有一些面对软弱的，但是我们也作为组员有时候我们也要在适当的时候要给予适当的提醒。那很显然约押的角色他所扮演的好像挽救了挽回了这整个事情，但是他的做法跟态度是有一些不敬的这些是有问题的。那所以当这些不敬跟问题，其实他最终他还是会面对要向神交账的。那么所以是好是不好，其实神都在看。那很显然神对约押所做的事情有一些部分是神后来会跟他算账的。那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反观我们都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都要向神交账，所以我想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提醒的。我们有时候会陷入在一种蒙蔽的里面，我们需要被提醒。就像最近我们也发现到有一个算是初信应该说讲两夫妻，一个是信了很久，可是在信仰上跑过很多地方，根基可能都不是扎得很深。那他的配偶就后来才信主，那当然都很感恩。那可是这一对信了主之后，跟教会的距离不是跟得很近。虽然他们也融进小组里头，但是跟教会还不是跟得很近，所以就发现到信仰上很容易动摇。结果有一些异端学说透过网上就很深的就影响了他。结果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就让他整个思想就完全扭曲了。那还好，就是因为有在牧养的关系里头，所以在关键时刻，当他表明说他就要正式加入这个所谓的网络里面的一个异端的一个教会的时候，就在加入之前，后来经过组长也没有办法说服了他，后来约他来找我们，来见我们。在一席的谈话当中，哇，我就发现这个人过去信仰好像都不是很清楚，可是一加入异端之后，整个信仰似乎就很清楚。但是整个的清楚的里面，原来都把整个圣经扭转过来倒转过来讲的。那为什么用圣经好像也没有办法让他明白过来？原来我就看到那种黑暗的诠释，当把一个经文扭曲性的来讲解的时候，让他感觉整个信仰是很通透的，但是他所讲的东西完全超越所有基督教对真理的理解，因为他已经用了另外一种方式把圣经里都没讲的东西都讲了出来，而背后所表达的一种的方式竟然就是让人陷入在一种的蒙蔽的里面。我就看到这个是人的心很容易被某一些东西挟制住，然后就整个就陷入在一个昏暗的里头。所以就是我们发现讲也讲不通，就一再讲一再祷告的当中，真的神圣灵很好，让他在生活中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刚好跟信仰的事情产生一个碰撞，这个碰撞让他完全明白到生活的事情他很理解，在信仰的事情上他忽然间也对照起来，就明白到哇，原来是一个很可怕的骗局，所以就从当中再苏醒过来。所以我们今天要扮演的一个角色，常常就是要帮助在昏暗中的人苏醒过来。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从第九到四十三节到后面这一大段里头也说了好多人物，但是当中我们就整体来看，就看到大卫的生命里头他的身量有一个宽宏大量，宽宏大量 就让他再为王，就是他就回到啊重新做王啊的这个身份里面。可是在他做王的这件事情里头，我们看见是有一个的背景，就是大卫过去所做的事情。就是首先第一样事情提到说，人人纪念大卫的好。那在这个地方看到从第九节，以色列众人众支派纷纷议论说，诶，王曾经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么当中大家就会开始想到，诶，大卫王很好啊，他曾经救我们啊，他曾经帮我们啊，他曾经为我们打胜这些的胜过仇敌的这些仗啊。所以当大家纪念到他的好的时候，就想要邀请他回来。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反而大卫本来他有一些随从，特别是大卫家族里面在犹大家族里面的这些人，反而好像都不敢行动，所以大卫也提醒他们。所以就看到一个和平带来归回，带来合意，合意就才会进入昌盛。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那个作恶的亚沙龙的叛变被除灭了，所以全国就有了回归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也看到现实当中人很容易很常会所谓的见风转舵见到风是往这样的方向，诶，好，我们大家都往这个方向风是这样转的大家就这样转。所以就看到这个是人性里面常有的一个现象。那在这个现象当中，当然我们也看到背后是神在掌管整个大局，以至于大卫有这样的一个重新做王的一个机会，大家就重新的来认定他。所以这个认定关系修复重修和好，我想这都是一件好事，都是美事。那所以这也就提醒了我们回想到今年初，我们就看到在保罗的思想当中告诉我们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以众人和睦。所以我们看到特别是当有一些纷争，有一些分裂的时候，我们说这都是不好。所以怎么样修复，怎么样和睦，我想这是好的。尽管我们不一定是能够大家统一在一起，但是只要是关系是保持还是仍然可以有一种所谓的和睦的关系，而不是对立，不是对敌。我想这是好的。所以这个整个和睦的恩膏一直来到最近，当这个特经会所带来的和睦，我想这都是一件好事美事。那第二，我们看到大卫他提升背叛的将领，这个有点特别了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在思想当中，特别是提到这个亚玛撒的这个人物。亚玛撒是谁呢？从第十二节，那十二节十三节，大卫怎么样对亚玛撒？因为之前我们如果看，应该是十七章吧，那里提到他是那一个跟随了亚沙龙背叛的那个将军，是亚沙龙把他提升起来成为那个要来对抗大卫的那一位将军那个元帅。而当如今大卫回来了，可是对整个背叛的以色列民来说，其实他们心中应该会很忐忑，很惧怕，就是他们曾经都背叛了大卫，而如今大卫回来了，那大卫会怎么样来修理他们呢？会怎么样来处置他们呢？其实我想大家都会很惧怕。那尤其是这些背叛叛军当中的领袖，就是这个亚玛撒，所以他心中也应该会有很多的惧怕。可是当下我们看到大卫的处理事情是什么？从第十二节那边说，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也要对亚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你替约押做元帅，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奇怪，大卫在这边忽然把这个亚玛撒升为取代约押的那一位元帅。那这个事情我想背后应该有双重的意义。一个是我们说约押应该是救驾有功，约押应该是一位功臣，可是约押所做的事情 你看他很常就是违背大卫而做，虽然他是为大卫着想，为大卫而做，可是他就是属于那一种态度不对的那种的做法。所以当一个人态度不对的时候，其实在权柄者的心中是，哪怕你是做好的事，可是你的态度会令你吃亏的。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就很显然大卫就开始想要降级，让约押降级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情景。那另外一个情景是，为什么大卫会是提升这个曾经背叛的这个将领呢？我想在这件事情上其实背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当这样一提升的时候，对全以色列民来说，连那一个背叛的领袖都被大卫重新接纳包容，而且把他提升，那我们这些人哇，我们就很有安全感了啊。否则的话，他们恐怕心中应该会有很多的不安，认为说大卫会不会要跟他们算账。所以我相信在这个事情就让大众，所以是十四节就说嘛，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啊。那就看到说，在这一个事情上，他得到了这个领袖，其实就得到了所有的跟随者，那大家就回归合一跟同心。那如果我们说从做事的角度，大卫这样做是对吗？如果按我们今天的做事方法，我想我们大概不会这样做，因为这个人是曾经背叛的，那他的心里头有不悔有不正，那没有经过查验现在就提升他，这个太冒险了。可是当下我们看到大卫的心就是那样的一种的不计前嫌哦的那样的一颗心。那等一下整体我们再来看大卫的心，因为接下来从第十五节一直到最后四十三节的这一段里头，以恩慈善待个人，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大卫的心。那当中提了好几个人物我们一并的来讲。这几个人物当中有提到一个叫示每的一个叫洗巴的，有讲到米非波设，又有讲到巴西来。那这几个人他们都曾经跟大卫互动，而他们的互动当中其实有不同方式的互动。所以提到示每的时候，示每是那一个曾经侮辱大卫的。之前我们看到当大卫落难逃离亚沙龙的时候，这个示每是这个便雅悯族，是属于扫罗的族里头的一个后裔。那就看到示每怎么样侮辱大卫怎么样用了很重的话羞辱大卫，甚至用石头来丢大卫。所以对大卫来说，这个人是一个侮辱他的人。那如今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当大卫重新做王了，他却是那个第一个带头要来跟大卫道歉，要来跟大卫认错要来求大卫怜悯的那一个人。那面对这样的人，我们一般上如果我们换成我们是一般人的话我们面对这个人，首先我们一定会怎么样？机会来了，教训他一顿就是羞辱回他给他尝尝那个滋味。那么要不要重新接纳他呢？那应该排在后面慢慢排队吧就是再看怎么样。可是我们看到大卫却是活出一种生命叫做不计算人的恶，就是他完全的包容赦免。哇，所以我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生命是真的很不一样。今天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经历圣灵，我们就会去活出一些可能不是我们原本生命里头有的。但是很显然大卫有神的心，大卫里头有属神的生命，也很显然在这个情况底下，他竟然能够很自然的就活出一种不计算人的恶，就是就能够完全的包容，他就接纳的这个示每。所以当我们在看洗巴的时候，洗巴是另外一个不义的一个仆人，他的不义是背叛他的主人而跑来他当时是因为送了很多的粮食给了大卫，那而大卫当时就被他骗了，就以为说哇，真的是米非波设就是洗巴的主人被叛了所以他就下 决定说要把财产、哦、全部要归给、这个、洗巴。那如今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可是洗巴也一样的回来迎接大卫。所以当他面对洗巴的时候，大卫显出一种生命，不喜欢不义、哦、只喜欢真理。那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很巧妙、哦、刚好这些都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头的一些的真理，而大卫的生命竟然就显示出了他不计算人的恶，他凡事包容，而对洗巴他不喜欢不义，他只喜欢真理。所以他所纪念的是洗巴曾经把粮食送来给大卫跟他的跟随者，所以大卫就也纪念他。那对米非波设来说，当后来大卫明白米非波设真的不是背叛大卫，不是说他不愿意逃离耶路撒冷而跟随了亚撒龙，不是的，而是听了他的一番的言辞之后，他完全的明白、哦、也接受了他的整个的请辞，了解他的情况，那么他就重新的接纳他。而对大卫来说，他已经说过要把产业给了洗巴，虽然是被骗的，可是如今他说要归还一半的产业给洗巴。但对洗巴来说，他已经对米非波设来说，他已经是别无所求，他觉得他自己本来就是什么都不是，能够被王善待，他已经觉得这是何等大的恩宠，所以如今他又可以得回一半的。那显然大卫并没有来揪来算账，跟洗巴算账、哦、反而就是也都接纳对米非波设也接纳。然后下面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巴西来的、哦、这个巴西来也是大卫纪念他曾经有恩，虽然这个是一个老人家，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是大卫还想把他接到耶路撒冷来，还想要善待他，恩待他直到终老、哦、那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整个生命的表达，其实真的彰显出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的这种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一种永不止息的爱，好将来善待对待他周边这些所有的人。所以看到这个是真的是一个生命里面的一种的深度。但你说大卫完全吗？真的大卫不完全。你说他周围这些人完全吗？真的说不完全。可是虽然每一个人都不完全，可是属灵的生命如果能够彰显真理的生命，这个最终还是一个美好的。所以总结来说，大卫他总以恩待人、哦、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生命，经历许多考验最终活出神的属性。虽然说人性是很复杂的，但是愿意谦卑相信就有好的一个结局。虽然这一章经文后面出现了有一些人后来也离开了，但是这个离开背后有一些的误会，就是没有沟通就处理不当，所以人会随时会变卦。但是整个环境人虽然都会变卦，但是我们的心怎么样子能够抓紧真理，活出真理，我想这个还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所以回顾看大卫的历史的时候，真的好多起起落落，上上下下，但是至终我们跳出整个历史的框架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就是需要抓住真理，依靠神，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失落的时候有苏醒的机会，又可以重新的回到神的应许里头。我想这是今天撒母记下十九章给我们的一些的提醒。好，我就分享到这里。